应该怎么知道？那么他的心里面关心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第一个关心的事情呢，就是要把罪除掉。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这个要把罪人呢，他要进行拯救。那么如何把罪除掉，又把罪人拯救？这就是他要想办法解决的。那么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从地的层面上来说，我们前面呢提到了他这个善恶之争，善恶之争呢，他在天上他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叛乱的从天上赶走。他赶走了所有的人，全部来到地上，那怎么办？地上呢就有出现了这么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伊甸园，人犯罪以后从伊甸园赶走。所以从上帝的角度上来说，他要拯救人类的话，他想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是不是要把人带回来？一个孩子不听话，啊，父母把这孩子赶走，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我看你从这楼是不是被赶出来了？那父母呢，心里面就是希望把孩子带回来。那么从亚当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亚当心里就想一件什么事儿？他最后是被从伊甸园赶出来，你觉得他现在最想一件什么事儿？回去，对不对？所以伊甸园就成为上帝和人类共同的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回归伊甸园。这个一部分工作必须上帝来做，一部分工作人类也要参与，才能够完成这个共同的使命。你可以想象一下，人生呢，在亚当那个时代，人生很简单的，人生的目标非常简单，什么目标？就一个目标，回归伊甸园。人被赶出来之后，从被赶出的那一天开始，他心里就想一件事情，啥时候能够回去，啥时候在那个美好的园子里边和天使来往，和上帝交通，住在那个美得没有办法用人间语言来描绘的这个世界。亚当在世上生活了930年，有没有回去？那么我们把它分类一下，一部分工作是上帝做的，一部分工作呢是人类要做的。它的共同的这个使命就是回归伊甸园。整个圣经实际上在人的层面上来说，就这一件事情，如何把你带回去。因为伊甸园有一颗什么东西啊？有一棵生命树。人如果没有去到这个生命树这儿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死掉了。就好像现在手机没有找到那个充电器啊，没有插到那个电源，他就会最终会死掉一样，就这样。那么生命树让人能够不断的充电，把人带回去呢？我刚才讲了，耶上帝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基督三次降生才能完成这件事情。那么从人类来说，人类要做什么事情啊？人类就是一件事情，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从一个不顺服变成顺服上帝就可以。但是呢，这个工作单独靠人类完不成，回归伊甸园的工作单独靠上帝也不行，要怎么样？双方配合。那我们现在呢，就你们跟着我一起调动一下我们的这个想象力。亚当在世上活了930年，每天就看到这个伊甸园，是不是？从老远看到，你们想象过伊甸园大概有多大吗？ 我举一个例子啊，在这个秦始皇他建了阿房宫，是不是啊？阿房宫多少？乌鸦300余里，那是一个皇帝啊，一个皇帝建一个宫殿是300余里，那你觉得这个放到他建一个宫殿，他得有多大？应该至少超过300吧？300乘个10也是肯定的吧，对不对？你看北京的这个圆明园，据说也是很大，大不安，相当于大半个北京城那样，没有表面积。这是皇帝的一个陵园，真的很大。现在这个全地的创造，他建一个宫殿，建一个他的住处，你觉得他不得弄个，那至少说3000米吧？好、哦，事实上来这个。启示录上面说那是4000米长，宽高都是4000米，要不止3000米，是非常大的一个建筑。那么这个园子就很高大，亚当呢就是在地上每天的工作，每到安息日就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够回去。可是呢，亚当呢没有能够回去，930年都没有能够回去。等到他死了之后，57年之后，有一个人，就是以诺。亚当得到一道信息，就什么信息呢？就是基督第一次降临的信息。他就在伊甸园听到这道信息：你要伤他的头，他要伤你的脚跟。他就知道这道信息。亚当升天，亚当死了之后57年，人们就开始可能有点绝望，觉得这个人生啊没有奔头，他就觉得人生没奔头了，奔啥？我们的先祖活了900多年还是没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有一位叫做以诺的变化和上帝同行300年，变化升天。我就常常不住的想啊，我今天去看这个皇帝故里，他这个皇帝的皇是这么写的，他是这样写的，就是在这个殿宇之下的这块田里面的那个人，在这个园子里的那个人，而且呢，皇帝呢，据说是在你们在新郑出生，他是在这个陕西黄陵县乔山那地方死的。他死了以后，来了一条龙，他驾着这个龙啊，就升天了，叫玉龙升天。那么他的时代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以诺呢？那不管怎么样，它是和这个这个田字有关系，和这个园子有关系。那么以诺之后呢，又过了很多年，挪亚之后过了726年，到了公元大概1656年，过了之后呢1656年的时候，地上呢是很多的灾难。于是呢，地上出现了什么？洪水。挪亚一家进了方舟，而得到拯救。那挪亚他们一家在方舟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心呢？啊？进方舟的时候，这个大地啊，还是非常美。出方舟的时候已经怎么样？面目全非。洪水把这一切全部摧毁，原来的这个家没有，城市没有，庄稼没有，树没有，什么都没有，面目全非，比今天这个郑州还有，比这个修路修的还烂，是吧？所以他心中是充满恐慌的。那么接下来动物要出来，从方舟里放出来，没有东西吃，你觉得他会不会害怕？你也不害怕。 上帝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挪亚，还记得吗？给他在什么，在空中放了一道什么彩虹。你觉得为什么他一看到这彩虹他心里就安了？1995年呢，我呢就因为我也不说地点也不说原因了，就是一件事就被送到看守所，6个警察拿着枪就把我在那个车上压过去，整个这个车开了半个小时，开了半个小时，这个当时车上是两个人，我一个还有一个，医生呢，就我从小就想当兵，就没有当成，想摸枪都没有摸过，很羡慕这个当兵的，但是又没摸过枪，一看到这些拿着真枪实弹的，在那压着的，把我吓死了。哎，是这个时候我就往天上看，不看他们就很吓，就看天上，就看到天上一道彩虹，这个车就开了20多分钟。我从头到尾看到一道那个大大的彩虹，我就问旁边那个，我说你别看他们，去看天上。我说看什么？我说一道彩虹，在哪儿啊？没有。他从头到尾就没看见，我从头到尾就一直盯着这个彩虹。这个当时给我的心里面很大的安慰，我就去想，这个彩虹怎么会有这个彩虹在这个时候出现？我需要。心中要把那个恐慌感呢去掉的时候，看到这个彩虹了，于是我就到圣经里去找，我找到了，找到了下面这些经节，找到了这个以西结书1章28节，他是这么说，他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换句话说，这是什么？那个红的形象就是谁的形象？上帝的荣耀，看上去就像一道彩虹。那么上帝的荣耀它出现在伊甸园，出现在哪个地方？出现在两棵树之间。所以每到安息日，当上帝临格到地上的时候，你觉得亚当从外面能不能看到伊甸园这道彩虹？一直到挪亚的时代，人们每次仰望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很熟悉的看到上帝的像彩虹一样的荣耀？我觉得这个还不够。我又去找这一节经文呢，不足以解决问题。圣经上说要有几节经文呢？两三个见证人是这样的，句句都能确定。你至少要两个才能站。找到第二个，启示录4章3节。说看那坐着的好像是碧玉和红宝石，又有什么红围绕着宝座，好像是宝石。换句话说，这个红就是上帝宝座，上帝的荣耀拿出来遮蔽着他的宝座，是这个意思吗？这是两个了，对不对？觉得两个不够，站了，继续吧。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和这个红有啥关系没有？如果有的话，你说那还了得？那么就是说，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信息，就如同挪亚在当时那个被毁的世界所看到的希望一样。我们如果我们的信息也是带着彩虹的这种希望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信息就是给今天这个即将灭亡的人类带来一道希望的信息。于是呢，我继续去找，结果找到了。启示录的第 十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然后他的怎么样，头上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我们熟悉安息日会的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使手中拿的书卷就是后来福音运动的开始。那换句话说，这个天使他带来了一道希望的信息，带来了一道彩虹的信息，带来一道发自上帝好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使得我们这个信息，我们这个运动，它直接来自文革时候最高指示，直接来自最高的宇宙最高的主宰。他头上是什么？有红啊，红是上帝宝座的掩蔽，上帝的宝座是上帝荣耀的这个形状。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以前地上的这个一千多年都在地上，大家都想一件事情怎么样回去，也有一些人呢当然也不想回去了，亚当都走了，你看他一生都也没，他跟说悔改了还是死掉了，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的，他不如就算了，破罐破摔是吧。当时世上这个破摔的特别多，以至于上帝要用洪水来毁灭的事。啊，今天科学家人有人这么推测，说如果说耶稣说洪水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就是怎样，而今天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超过历史的任何时期的一个时代，改变了，甚至到达不光改变植物的基因，甚至开始改变人的基因，甚至让人和动物 啊交配。所以他们就推测，他们这样推测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他们说可能在洪水的时代，可能就剩下挪亚这一家人呢是纯种，其他的基因可能都发生变化，到那么下去人将不仁了，所以上帝没办法，必须把这个世代灭掉，否则的话，你说那个生出来的是什么样子？那小孩一长出来，他就是一个基因是发生改变，就不再是人了嘛。这个是科学家的推测，姑且听之。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毁灭那个时代，一定是这个世界上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再搞下去的这个地步。但是呢，这个一千多年，他们看挪亚看到600年的产，在过了这个方舟一年的生活之后出来回来，你觉得他出来方舟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他要找什么？他会不会找他以前一直想的那个伊甸园？想一想，人类就是这个，献祭都到伊甸园外面去献祭。现在我方舟出来了，我该献祭了。哎，伊甸园往哪去？不在怎么办？上帝说：“我给你弄一个彩虹放天上，你在这随便到哪坐船都可以。”这个彩虹到天上，所以挪亚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就知道他曾经所熟悉的上帝的宝座、上帝的恩典依然的存在，只不过那个伊甸园不在地上，到哪去？到天上去。所以上帝就通过这个方式来提醒人，人生就一个目标，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北京，不是去纽约，去哪儿啊？去伊甸园，这就是人生的目标，其他的任何的目标都是没有出路，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回归。那么后来他就应该是想机会，想找机会的帮助人来提醒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洪水的时代对人的忘记忘的记忆力很差， 洪水之后的101年，也就到了公元前的2348年的时候，挪亚的子孙呢就把这个彩虹画了。原来看到彩虹底下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大城，是吗？有伊甸园，一座高山，一座大城。而现在你看到一个彩虹底下是空的，怎么办？咱们自己造，咱们自己造一个来顶替，来取代那个地上消失。原来那个城是上帝造，你给拿走了，不是？没问题，咱们自己找来。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第11章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说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一块平原，就住在这儿，然后就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那么这是一个，就算是通天的话，接上那个彩虹的话，这也是一个没有上帝宝座的一座城，是吧？他们要扬子之名，这个时候的上帝就把人呢分散到全地。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看到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人的言语，使众人呢分散在全地上，那个城的名字就叫做巴别。如果我们把圣经往前面翻一章的话，翻到第10章，你会看到呢第25节有这么一些经文，说希伯生了2个儿子，一个儿子名叫做法勒，法勒什么意思呢？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分地居住，所以在这一年人类分散的时候，法勒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希伯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法勒，就是分，就好像我们49年生的孩子叫什么？叫张建国。66年生的孩子叫马文革，是吧？那么那一年呢，是天下人的分开的，哎，这个孩子降生了，那就给他取名叫分，把人给分散了，纪念这件事情。只不过人类这时候忘记了该怎么样回去，忘记这个目标。这个时候上帝就要想一个新的办法来帮助人，来记住我们的目标是去哪里。于是呢，在这个时候上帝啊就呼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伯。上帝就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国所要指示你的那个地区。那么后来在希伯来书里面，某罗写到说，他刚蒙召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为啥不知道？因为那个地儿不在地上，说不清楚。但还好啊，人在地上。现在上帝要把亚伯兰说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上帝心里想的地方是带到哪去啊？想通过他说明要把人带回到伊甸园的这个计划说出来，要发生什么事儿，这个事情才能完成。那亚伯兰呢很顺服，虽然我不知道去哪，但是我跟着你走啊。但是我们看圣经啊，亚伯兰呢其实啊他也有信心动摇的时候，是吧？上帝呢给了他意象，后来又给他说了，说这事儿以后耶和华在意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看亚伯兰怎么回答的，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打扰了，我都没孩子是吧，一只腿都进了黄土了，你还伺候我干啥？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好东西啊？ 传给我家里人得，就这么一句话，对不对？他就这么说的，你看，主耶和华呀，我既没有孩子，你还吃我啥呢？我都是入主的人呐，在这儿也死。那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赦人，一定一切啊！你没有给我儿子，那不如这样，生在我家里的就算是我儿子，你吃不他。这个算是咱俩，算是我没有白给你遗产，是吧？要不然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说：“别灰心啊，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有的。”后来果然嘛，到这个有儿子，有了儿子了，上帝说再好啊，我就是要等你这个儿子出来，才能把我的事儿说明白了。于是让他把儿子怎么样献上。于是我们就后来有一曲，这个亚伯拉罕带着儿子献以撒的这个，走了几天的路程，三天的路程，走三天的路。一天当一年的话，耶稣在地上要行走多久？三年。上帝就把他的那个救赎计划，通过人世间各样的事情，他来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教，不然说不清楚啊。把儿子献上，那么怀斯牧有一段话说，亚伯拉罕献上那个儿子，不光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且这个也是要给谁看？给天使和诸世界，给他们看，让他们明白上帝的救赎计划将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有人懂啊，没有人明白这件事情是怎么会发生。那么亚伯拉罕这个事情以后，亚伯拉罕呢后来是明白了他最终要去的地方是哪。你觉得亚伯拉罕有没有明白他要去的地方是哪？是迦南地还是耶路撒冷还是伊甸园？那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先看一下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些话的人呢，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是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还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哪儿的？在天上。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亚伯拉罕就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所以呢，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上帝要呼召他出来到一个地方去，那么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路程来教导人，他的救赎计划将要如何完成。可是这个计划已经落空啊，落空了。怎么落空的呢？就出了一个不听话的。亚伯拉罕是不是有两个生了一个儿子是吧？叫什么？以撒又生了俩儿子，对不对？双胞胎，一个不听话，另外一个还是不听话，俩不听话。那鲁迅先生写文章，在我的家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树，另一棵树，大文豪你这么写。所以我也只能这么说，一个不听话，另一个还是不听话。这俩儿子呢，这个老大呀，跟父亲关系不错，对吧？在这父亲年老的时候，哎，弄贿赂一下，红豆汤啊，还是什么呢？
野味，
野味啊，野味啊，用野味，爱吃野味。那这个老二就是要用这个红豆汤把这个胆子钱给骗回来。那么我们研究圣经的人发现呢，这一年呢，这个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呢，雅各那一年是79岁，年近80，80老公还没搞着对象，所以妈宝啊，就是听妈的，妈说啥都行，开玩笑。前两年的这个，我在台湾住的时候，这个马英九的这个声望一直下落，下落很厉害。有一次呢，这个在记者会答辩的时候，大家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哦，我回去问问我妈。”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是个妈宝，你当总统来问，他是个妈宝。我一个朋友在招两个人，在新加坡的招工招两个人，一个27岁的一个小伙子，觉得挺满意的，还有一个大陆的小伙子24岁，新加坡人27岁，什么都满意的，想招他了。招完他以后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啥时候可以来上班啊？他就回答一句：“我得先问我妈。”哎呀，这个我这个朋友就说。27岁了，你问你啥时候来上班？你还要问问你妈，不是妈宝吗？得，上了，要遭了大怒。人家是24岁，比你年轻，一个人离开自己家园，跑到新加坡来，他一定比你好，是大怒。雅各呢是个长不大的，结果跑了以后，后来，我们出了很多的问题，以后呢就出了一个。他们也没有粮食吃了，等等等等，这个就出来一个400年之后，上帝又要演一出这个新的一台戏，要继续的讲述他的什么计划，救赎。他怎么讲的呢？这个以色列人啊，到了雅各的这一段以后，很多事儿给忘了，忘了以后，上帝一切事情都得从头再来。所以你看，摩西是在什么情况下蒙召的？记得吗？第3章上面说摩西怎么样去了一个
旷野，
去了一个山，对吧？然后在这个山上，他看见什么东西啊？荆棘里面有火在那烧的。那一部情形是想再现哪一部情形啊？在伊甸园的时候，是不是有两棵树啊？
啊，我这个是中央美院没毕业的。
那么，上帝的荣耀是不是在这两棵树中间显现？从远处看，就如同这两棵树被燃烧一样，可以想象吗？现在呢？上帝出现在这个荆棘里面，在荆棘里燃烧，是不是通过这一幕情景把人带回到什么地方？模仿一个伊甸园的那么一个情景。给大家看一段，还是我对这段话的一段评述。而是我说上帝的救赎计划，也除了造成肉身的那件事情，这个宏大的种子曾在许多的表号和象征中间隐约的表现出来。基督曾在烧着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这荆棘显示了上帝 那被选择来代表真神的表号，竟是外表上毫不动人的荆棘。殊不知无限的主尽在其中，慈悲的上帝用这卑微之物掩遮了他的荣耀，使摩西能以看见而人能存活。看，我们从这个荆棘，摩西在这笼罩在荆棘里看见那个上帝的火焰，其实退回去一样，那两棵树是不是也是很卑微啊？树嘛，植物，上帝的荣耀就在这里边来显现，无限的上帝居然出现在这个卑微的植物中间。那么这个都是作为表号来立表，耶稣要出生在最低等的人类，用这些表号来立。那么摩西蒙召以后，带领以色列人走出迦南地啊，走出埃及，进到迦南地，也是要通过迦南地的这个引子。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迦南地是应许之地，迦南地是应许之地吗？不是，应许之地是哪儿啊？就一个伊甸，伊甸园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但是呢，迦南地是什么？是暂居之地，这个地方是办理暂住证而已。咱们这个身份证啊，长期的居住户口啊，是伊甸园，这个地方是拿暂住证进去的。给大家再看一些经文，这一个可能就差不多可以。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就唱了这首诗歌，其中有一句，他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什么？”所以摩西知不知道，他带领以色列人要去到什么地方？最终的目标是哪里？这是迦南地，不过是暂居之地，不是应许。但是这个暂居之地也是要凭着信心才能够进去，来表明这个道路是为了表明到永恒的那个家园，就要按这个方式来做。所以当时的这个情形，上帝就制造了这么一个例证，来表明如何走到天上的迦南地。如何走呢？它分为这样的几步走。第一步，先是献上逾越节的羔羊，这是第一步，对不对？然后你就得到解脱，走了。第一步，走完以后，第二步是不是过红海啊？过完红海之后，接下来就是干什么？考验。那个饼没了，是吧？烩面好喘了。烤那烧饼，这些人没炉子了，什么都没了，没得吃了。过完红海，现在是干什么？就从天上上帝降马了，降完马了，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带领他们再往前走。过了三个月，再走到哪儿？两个多月，再往前走，走到什么地方来了？西乃山。这个时候，上帝就赐下十条诫命。那么如果我们心里明白这个圣所的结构的话，他们这个经历是不是就像一个活的圣所？这个祭坛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然后洗濯盆就是过什么？过红海，再过来就是什么圣所陈设饼，然后下面是金灯台云柱火柱，再往前走是什么至圣所，至圣所的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十条诫命。所以他们这个经历本身呢，就表明了上帝的救赎计划。那么如何将这个计划更深刻的印在以色列人和全世界人的心里面？那么上帝就赐下了 会录这个样板，预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
晚上分解。